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网飞高离职薪酬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们通过集中资源更大程度地释放了尖子人才的善意，也在长远角度上选择了成本更低的一条道路。这是可复制的领导力所强力倡导的。由此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，比如改变锻炼、培养人才的方法和思路。在传统的可复制的领导力的理念中，我认为优秀的员工是可以慢慢培养出来的，应该有一套标准化、体系化的流程。因此，以前我们最得意的事情就是，任何一个普通人经过我们的培训和赋能，最终都能成为一名职场精英，获得超高年薪。但我们逐渐意识到，追求标准化的思维其实就是正常世界的思维，它适合的是稳扎稳打、渴望慢慢发展的公司。而要想实现高速发展，在疯狂世界里获取成功，就需要我们转变思路，用疯狂的方法去释放疯狂人才的善意，由他们创造巨大的价值。如果脚踏实地地把这条路走通，那么疯狂的人才其实才是最具性价比的人才。减少管控，给员工更多的自主性。在普通人的认知里，天才一般都是高冷、可望而不可及，以及具有一些常人不可理解的行为习惯的。其实换个角度来理解，就是天才优秀的人比普通人更加骄傲，更渴望获得认知和尊重。这就导致在职场中，优秀的人才会更加坚持自己的理解和观点，也更难伺候。比如在供应商眼中，一些头部的电商带货达人不仅具备很强的议价权，而且对产品投放到市场时的质量、价格也有诸多要求。但正如大家看到的一样，即便有如此多的限制条件，如果能力允许，供应商也愿意找这些带货达人，因为他们有能力卖更多的货，而且通过他们，企业可以向消费者传递一个认知：我的商品是经过该达人认可的，质量效果绝对可靠。反过来，通过这样的认知和带货达人背书，企业又拥有了对消费者更高的议价权，这就是一名优秀人才巨大的商业价值。以随机性营造自主空间，释放员工善意。在管理优秀人才和普通员工时，企业领导者需要区别对待，用规章制度标准化、规范化后者的日常工作，用尊重和认可激励前者创造更多的价值。以影视行业为例，大家都知道，影视行业在制作内容时，强调的是创意和灵感。具备这些能力的创意型人才，绝对是该行业争相抢夺的宝贝。为了留住和吸引更多的创意型人才，网飞破天荒地取消了报销制度，只要员工提出报销的请求，财务就会给钱。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网飞减少了对员工的管控，给了他们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自主性。金融时报的经济学专栏作家蒂姆·哈福德在他撰写的管理类书籍《混乱》中提出，运用 KPI 指标无法管理好一家公司，原因在于 KPI 属于刚性制度，而公司运用的种种行为却是极为复杂的。用一个刚性的制度去控制一个复杂的机构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全球范围内这么多的公司机构，没有哪一个集体里的员工会站出来说自己特别热爱 KPI 指标，并认为 KPI 使得自己充满了干劲儿。更多的现象是员工在挖空心思去对抗、糊弄 KPI。 如果大家有过管理渠道的经历，就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，不管公司给出怎样的指标，渠道人员总能想办法去完成。至于最终的结果是好是坏，激发了善意还是恶意，则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之内。用小价值换取大价值。除了取消报销制度，网飞另一个让人更加无法理解的做法就是取消了立项制度。按照市场的普遍认知，一个项目是否立项，应该由团队开会讨论， 报备领导者审批决定，然后申请财务拨款，最后可能还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。枉费此举意味着任何一名员工仅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意愿，认为一个项目可以做，可以投，那么他就可以拍板实施这个项目。给大家描绘一个具体的场景，一名刚入职枉费的墨西哥籍员工想要拍摄一部关于墨西哥的电视剧，因为他认为墨西哥的文化很有意思，值得宣扬，而且自己国内的人口、目标、受众都很多，这样的电视剧一定很有市场。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个拍摄团队，双方交流得很融洽，各个流程也都理得很顺利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名员工去找自己的领导申请启动资金，大概需要150万美元。结果领导说他可以自己决定，只要他在合同上签字，公司的财务就会付款。这名员工就很不理解，难道数额这么巨大的一笔钱，一个刚入职的新员工就有权利使用？然后领导对他说，这就是公司雇佣你的原因。枉费之所以有魄力下放立项的决定权，是因为在招聘时下足了功夫，只有他们认为可信任、可放权的人才真正有权利做这些事情。正如大家看到这项规定时所担心的一样，如果任何一名员工都能任意支取财务账目上的150万美元，公司的生存肯定会出问题。能够获得自主立项权利的人必须是一名职场精英，他必须有着非常好的职场口碑、丰富的市场经验和足够的判断能力。因此入职本身就意味着枉费对他们综合素质的认可，所以也就敢于放权让他们去做尝试，让他们独立运作一个完整的项目。可能有人会好奇，枉费为什么要如此特立独行呢？或者说取消报销制度和立项制度能够给公司带来哪些好处呢？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。在一次跟三星谈判合作的过程中，为了给三星的来访人员演示制作精良的高清动画片，枉费的员工便在办公室内准备了一台 5K 高清电视。大家可能也知道，枉费的主营业务就是这方面的，所以他们办公室的电视非常多，这就导致在与三星开会的前一天晚上，负责办公室清洁的人员误以为这台电视是多余的，就把电视收走了，剩下的都是达不到最佳演示效果的 4K 电视。因此负责谈判的人员到达办公室后就傻眼了，更关键的是三星的人员马上就要到场了，再买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大家慌乱无措之际，一个普通的基层程序员告诉他们，他看到前一天清洁人员拉走了那台电视，他怕谈判人员需要使用，所以就在没有向任何人汇报的情况下，直接去隔壁的电器商城买了一台性能差不多的 5K 电视。就因为这一台电视，最终促成了这笔与三星的大合约。用一台电视换取一个大合约，这就是枉费取消相关制度、释放员工善意、给员工自主空间带来的收益。因此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既然枉费的措施如此有成效，为什么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，类似需要汇报、走流程的制度依然大行其道呢？为什么大家不直接学习枉费取消相关制度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想和大家强调的重点。当我们从学习者的角度去分析枉费效率高、行动力强的原因时，最重要的不是看枉费的具体行动，而是要究其根本。是否取消报销制度和立项制度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，枉费推出这些措施背后的本质、逻辑和目的，以及这样为什么有效果，才是真正对我们有价值的内容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经验，是不是见过因为害怕领导不同意、不批准，所以在工作时畏手畏脚的员工？是不是见过因为需要等待领导审批而错过大好机会的场景？再对比一下我列举的两个枉费的案例，就会发现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因素很多时候就是员工是否有自主性。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，网飞给予员工的自主性也不是绝对的。职场中也很少存在绝对的内容。在员工报销或者自主立项时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同时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，网飞利益至上。只要符合这一原则，即使员工出差坐头等舱，享用很高规格的餐饮，网飞也是认可的。因此，当员工有丰富的经验，有经过市场检验的能力和职业道德时，我们不妨减少公司层面的管控，多给予他们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，这也是优秀人才有别于普通员工的最大价值所在。